感谢主，很高兴回来。我这次回台湾，郑牧师起义要不要回台湾，发生许多事。感谢主，主耶稣借着一些事，有时候他来苏醒我们这个人，有时候好像我们来不及苏醒。我记得我女儿在 Facebook 上写一篇文章，说来不及长大。想到他的姑姑应该要感恩，可是来不及长大来感恩哈。那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安静下来想，主啊，你这么怜悯我，我这个人偶像之家的孩子，这么硬的人，你居然把我寻回，你居然带我一生每一个台阶每一个步骤。哇，他又有一句话给他喝嘎仔哦，就好在我当时跟上去了，不然我不知道我现在失落在哪里了。哇，都是神的怜悯，可是好像来不及领会哦，好像来不及感恩哦，好像我们这个人真的需要神的怜悯，才有办法真的醒悟过来啊，来为他而活。所以我就是。这一阵子就是有一个感觉，主啊，更加开启我，更加使我明白，让我不要来不及哈、哦，让我能够好好的跟随主哈、哦。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点就是寻求神的面啊、诗篇27篇。诗篇27篇第八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0章那边讲到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们基督徒要学习会听神的声音哈。那大卫王呢，在西元前1000年左右的大卫王，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普遍的降下来，耶稣都还没有来，他好像就会听神的声音哈。27篇第8节他说，好像他听到神的声音。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好吗？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知道他这个你说是他真的听到一个声音，有点像那个以赛亚书40章那边说有人有声音在里面跟他说，是那个声音一个 voice， 还是说他揣摩出神的意念显明在他的里面？好，神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神说的，神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当大卫王领受到了神的这个心意，他立刻回应，那时我心向你说，不是脑袋而已，是他的心灵。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新的信仰，要从心灵切实的向神回应。他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神的面，在大卫王还没有出生之前，在摩西是西元前1400多年左右的人，那个时候神就借着摩西叮咛亚伦跟他的儿子们，这些服侍主的人要怎么样来祝福神的百姓。我们来看民数记第6章。22节到27节，我们一起读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这里有三个愿耶和华，第一个，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有一个英文的版本，它这个保护不是写 protect， 当然 protect 包括在内，它写 keep。 愿耶和华 bless you， 赐福你，祝福你， keep you， 保守你， sustain you， 扶持你，也包括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光照，赐恩，神的脸光照我们，神的脸向着我们，我们会蒙光照。好，我们蒙光照的时候，我们若向神回转，我们会蒙恩。好，二十六节，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我早期读这句话，我读不懂哦。愿耶和华向我扬脸，赐我平安。神不是在我们之上吗？仰是下往上看，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不知道你们这句话你们的体会是什么？神在我之上啊，神是往下看呢、啊？怎么是往上看呢？耶和华向我扬脸，赐我平安。我不知道你们的体会是什么。我把我后来我的体会跟你们分享，你们看看，供你们参考。你们看看这样说不说得通哦？我没有去看神学家的解释了，我这个人很单纯，就是按着神的话就来体会。我在想，神向我扬脸，那我就在他上面呢、啊、他在下面，由下往上看才叫仰啊，对不对？那是不是神把我们举起来？哦，我的孩子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当过父母的，我们有没有过这个经验？把孩子抱起来，哇，孩子啊，哦，脸向着孩子，那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很亲密、很宝贝，对不对？神好像把我们举起来，孩子啊，我爱你，孩子啊，怎么样？他要赐我们平安。好，愿耶和华向我们扬脸，赐我们平安。这是永生神要摩西叮咛服侍神的亚伦跟他的子孙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神哈，所以神的面，哇，那么宝贵哈！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他也讲到一个耶稣基督的面，神的面哈。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在我刚刚也想到，这个好像有一个经节说，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他们在你的面光中行走，啊，很宝贵。这个都是旧约时候的话。那保罗在新约时代，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哈，他怎么讲？他讲说，好，我们一起来读哈。第四章第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起先看这句话我也看不懂，早期的时候刚信耶稣的时候看这个我也看不懂。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这个了解。 神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在创世纪不是这样吗？黑暗空虚混沌，神说要有光，光就出来了哈。他说这位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教我们得知神荣耀。那个英文的版本说神荣耀的知识的光，神呢照我们，然后 give the light， 就是把那个这个 light 就是一种 understanding， give the light， 把这个光呢，什么 light 呢，什么光呢，就是 the knowledge of God's glory， 神荣耀的知识，把神荣耀知识的光，神怎么把这个光给我们，他给我们，我们就领受。神是借着什么给出来的？ In the face of Jesus Christ， 就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从这一句里边让我们知道说，神荣耀知识的光是从哪里得来？从耶稣基督的面上而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仰望耶稣？在另外一处圣经也很清楚地跟我们解释这一点，我们怎么能知道神荣耀知识的亮光，神荣耀知识这样的一个了解，在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啊，一到三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先到这里哈。这一段话把耶稣基督解释得很清楚哈。他说神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晓谕就是 make us understand， make us know， 让我们认识，让我们知道，借着神的儿子，神把关于他的荣耀的知识让我们知道。那所以我们如果认识耶稣，我们就认识了这位天父。所以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好，那这个地方提了一下，提了几点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我们这位主呢是后裔，是要承受父的一切的，立他为承受万有，所以他也要承受我们，我们归属于他。那第二点，他讲到说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你如果看那个箴言第八章，那边就讲天父定义要造世界的时候，他山要怎么立，海水的界限是哪里，天空穹苍要怎么弄，天父有一个蓝图，那做的是谁？就是耶稣。他说我那个时候在他旁边为他的公司 Master Workman， 是耶稣是制作的 Maker， 好，他是创造诸世界的，他根据天父的蓝图，他是 Master Workman， 他是那个公司，那所以我们也是他造的，他是造作我们的。那又造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个就是指耶稣就是神的像，这个就是指耶稣的所事。我们可以认识到，透过耶稣可以认识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哈。还有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是耶稣所能的。 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句话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被神托住的？神怎么来 keep 我们？怎么来 sustain 我们？从这句话里边，我们想想看，答案是什么？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是万有之一。你看整个自然界那些星球，他们怎么能够被托住的？他们按着自然律就被托住了，对不对？那我们怎么被神托住的？如果我们遵守神的话，遵守神全能的命令，神的话是很有能力的。我们这个人怎么能够顺着生命圣灵的律而行，而能够得生命？不论环境多困厄，我们如果顺着生命圣灵的律去遵行他的旨意，我们这个人就会被托住，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就可以经验到神是全能的神。还有他做了什么？刚刚他造了我们，这是他所做的，对不对？现在呢，他洗净了人的罪。这位耶稣降到自卑，成为救赎的祭物，所以他洗净了人的罪，然后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因着他这样无限量的顺服，彻底的顺服，所以圣灵就无限量的高抹他。耶稣的是为什么？耶稣叫受高的君王，为什么他叫 the anointed？他受高者。耶稣死的时候最大的见证就是，耶稣死的时候全然死透了，圣灵运行在他身上，这样高他，使他又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受高成为至高的君王。那这是关于耶稣。那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我们怎么认识一个人？我们从一个人的背部，从一个人的侧面，从一个人的躯体，你不太能够认识这一个人里边的本质，对不对？我们要了解一个人，可以从一个人的面，对不对？我们看这个人的 expression， 看这个人的表情，看这个人的嘴脸，我们可以认识一个人，对不对？我怎么来认识神？当我去看耶稣的面，我看到他的温柔，看到他的仁慈，看到他的忍耐，看到他的刚毅勇敢。好像一个人生命的特质，你可以从这个脸孔你可以看出来。好，所以神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就是要寻求神自己，寻求认识他，要寻求认识他。感谢主。我们怎么能够看到神？怎么能够寻求他的面？我刚刚已经稍微点到了哈，我们再来看耶稣自己讲的话哈。约翰福音十六章，一个人在神的面光之中，这个人就会回转。很多基督徒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可是不够在神的面光中蒙光照，以致他的生命没有被改变。好，一旦我们遇见在神的面光之中，我们这个人就会回转，就会有一个转化。哈，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六章，耶稣讲一些话。哈，我们从十二节读到十六节。哈，十二节到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的哈。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好，我们先停到这里哈。耶稣讲，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第一个，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就是耶稣快要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了，所以他们就看不到耶稣啊。然后呢，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那就是耶稣复活之后，他要向门徒显现。那这个显现呢，是其中一种显现。耶稣说，后来跟他的门徒说，他那还是显现在外面，对不对？那耶稣在这边显现的时候，你刚好在那里，你就看到了。像多马没有在那里，就没有看到。但是有另外一种显现是什么？就是耶稣升到天上去以后，他差派圣灵下来。那个时候他就跟他跟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那个时候圣灵来的呢，就显现在人的里面。那这个时候呢，不论你去到哪里，耶稣都在你的里面。好，那耶稣，所以这个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就是指这应该可以指这两种。第一种就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前向门徒的显现。那我想对于我们来讲，更重要的就是在后面那个圣灵降临在我们里面。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了，来到我们的里面向我们显现。好，好，我们看十七节、十八节。有几个门徒，我们一起读。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哎，门徒在那边喃喃自语，等不多时这样，等不多时那样，听得糊里糊涂的哈。所以十九节，耶稣看出来他们的不明白，耶稣就说话了。好，我们从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读。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耶稣就解释了哈，二十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那以当时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都四散了，他们就惊吓了啊！他们放下一切所跟随的主，死了，这么悲惨，这么好像羞耻的这样子死了，他们都害怕，都跑掉了。他们要痛哭，要哀嚎。 世人倒要喜乐。那些要耶稣钉十字架的人，那些在魔鬼的掌握之下的人，倒要喜乐哈。然后，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因为后来耶稣复活了，对不对？好，他们就喜乐了，看到他们的主，他们就喜乐了。那这个是当时的门徒是这样，那是应用到我们这个人身上。当神对付我们这个旧造的时候，我们要痛哭，要哀嚎。你们有没有被神对付过？神光照我们，我们在那边懊悔，我们在那边难过。有时候神许可一些情况临到我们，神在我们生命中摸我们，捏我们，要磨塑我们，要把我们从那个旧造，我们这个人本来绷得紧紧的旧造，整个要拆毁，要重新塑造一个新造，容不容易？不容易。痛哭哀嚎，有时候神让一些事件临到我们，是我们所没有意料到的，我们也不想要的。有时候神借着这些事来摸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痛哭，会哀嚎，但是我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旧造被拆毁，新造要被建立起来。神赐给我们一个心灵。那耶稣在这个地方用一个比喻，用妇人生孩子，生孩子这个过程是很痛的。当然他们有人说有那个无痛分娩法哈，这个是另外一种自然的情况，是撕裂会痛苦，但是生下一个孩子，那个痛苦完全都忘掉了哈，就喜乐，而这个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这边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如果经历了旧造变新造，旧人变新人，我们会享受到神的生命的喜乐，从神来的。可是当我们的旧造被制作的时候，也许我们会痛哭，会哀嚎。那耶稣说，当我们这个旧造被拆毁，幔子被脱去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它了。有的人也许一个旧造，一个蒙蔽，他看不到圣灵界的事。如果神要他看到，神要把这个帕子揭去，他就可以看到。好，所以耶稣说，最后他说，他复活以后，你们还要再见我。那个是指什么？指神生了我们，重生了我们以后，他让他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可以意识到神的存在。好，所以我们怎么寻求神的面？第一个是神的赏赐，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不能做什么。当十字架的救恩向我们显明的时候，十字架的救恩是耶稣成全的，是一个事实，是已经成全的一个事实。我们原来不知道，当别人告诉我们的时候，神为我们预备一个救法，还救我们脱离我们败坏的瑕疵。神为我们预备一个救法，可以挽回我们过去的过犯，好像在我们生命中没有办法解决，可是神可以挽回我们。神为我们预备一个救法，可以使我们重新开始。神给我们预备一个救法，所以可以我们有神的生命，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活。当神把十字架的救恩从死里复活这个信息透过别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蒙神怜悯，我们听了，我们领受了，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重生，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这就是一个礼物，白白的礼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人家把礼物给你，你就是把它接收过来。好，所以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14章16、17节。我们读到17节的前半段就好，我们一起读好了，16、17节，我们一起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弟兄姊妹，这边有一句非常重要的事，一句话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17节，父要赐给我们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世人不能接受真理的圣灵，他如果没有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没有真实的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理的圣灵不会在他里面，他就没有办法认知天国的事。世界上这么多人活着，只有基督徒，只有真正重生的基督徒能够看见神的国，能够了解神国的事，能够了解什么叫做 spiritual 的 truth。 好，那我们蒙神重生，我们就能明白，无论世界上的人多么聪明，多么伟大，做了多少的丰功伟业，他如果没有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他里面对于神的事情完全不能了解。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跟世人不同，最基本的就不同在这里，我里面有神的灵。没有信主的人里面没有神的灵，血气的人，属血气的人没有办法明白神的事，明白生命真实的事。这是第一点，这是一个礼物，纯粹就是我们蒙神怜悯而能够领受的一个礼物。那第二就是使徒行传5章32节说，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在这个第一个白白的恩典的根基上，我怎么样能够让我里面更充沛有真理的圣灵？那就是借着我们的悔改、信靠跟顺服。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3章16节。提摩太后书，圣经有很多3章16节都很重要哈。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好，我们一起读16、17节，我们一起读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耶稣就是神的活道， God's living word。 在启示录里面那边讲，耶稣的名字有一个名字叫神的道。那这个16节说，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神教训我们，督责我们，要使我们归正，要教导我们学合宜的事。这个义就是神看为合宜的事。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这样子在神面前受教育，领受他的教训，接受他的督责，有时候他借着神的话责备我们，他要我们归正，那表示我们偏斜了，他要我们回转归正，我们听话，我们悔改，我们信靠顺服他， 那我们就可以完全，圣灵就赐给这样子的人。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从十六节读到十八，读到十八节好了哈。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十六节告诉我们帕子怎么除去，就是心什么时候归向主。就像刚刚那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讲的，心怎么归向主，帕子就出去。帕子出去，神的灵就会进来，然后我们就能够敞着脸，没有帕子遮蔽，敞着脸跟神中间没有阻隔，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我们仰望他，可以在他的面光之中跟他相交。那我们这样子常常这样子的注视他，在他的面光中被他光照，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来潜移默化我们，我们这个人呢就渐渐被他改变。等候神的基础就是这样，等候神的基础就是一个人必须是一个，你要敞着脸，你必须要愿意除去那个帕子。帕子怎么除去？你必须是一个愿意归向神的人。好，如果我们常常这样操练敬虔，有了神的话就归向他，就顺从他，我们就是在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面重不重要？有人说，我哪有那么多闲工夫，我有很多事要做，我哪能像你们。所以 有时候传道人讲话不容易让人家相信，弟兄姊妹去传比较容易哦。如果你是一个很忙的人，可是你懂得在百忙中寻求主，而懂得让你在百忙之中得益处，这个见证就很有力。他们就传道人，那个就是你的工作嘛，所以你当然可以常常聚会。啊，我们这么忙的人，我们的工作是别的，所以他们就认为我忙完了以后，我再来追求主，不是这样。好，我现在要跟你们讲，很实际的，我越过越觉得，我们怎么追求主，实在对我们这个人的身心灵，还有我们的事业，我们跟人的关系是大有益处，是非常实际的。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章的二十节哈，那边讲到说后半句哈，就是彼得跟这个一些蒙神的宝血所撒的神的属民讲的，他讲说，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这边讲的行善，不是我们一般人世俗人讲的行善，这边讲的行善就是刚刚我们读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悔改归正之后，神使我们完全预备行神要我们行的善事。好，也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那边讲到说，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是神的作品，神经营建造我们， 那叫我们可以行善，就是遵行神要我们去行的。所以这边讲的行善就是指遵行神的旨意。好，他说你们若因遵行神的旨意而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好，从21节到25节我们一起读。好，21到25，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他说耶稣也基督也是为了遵行天父的旨意而受苦，他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我们如果接受耶稣的救恩，我们就是认定我这个人的旧造跟耶稣一起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的旧人在罪上死，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向着己死，你就可以向着神活。神就是神，义就是神自己哈，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样，如果我们是在神的义上活，我们遵行他的全能的命令，我们心灵也许曾经受过创伤，我们在地上难免都受过创伤，对不对？人的话可能刺伤我们，人对我们的轻看可能叫我们觉得我们不被肯定，很多很多的伤。好，我们可以仰望耶稣，他不需要受这些鞭伤，他是为我们受这个鞭伤，目的叫我们可以得医治。真的，而且不仅是心灵的，我们的肉身的，甚至病可以得医治。好，我不晓得是什么时候，我在哪一本书看到一些话哈。我前几天，我在看这本我这个笔记本，你看到两段话，我觉得非常宝贵哦。我现在读给你们听，我不晓得我从哪里抄下来的哈。他说，我们追寻主，如果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口中说神所喜悦的话，对我们的心灵身体会是一个良方。好，你听听看哈。他说要学习说身体听得懂的健康语言，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我们说信心的话，他说我们要学会用嘴巴，用我们的声音把神的话灌注在我们身体里面，当然也可以灌注在我们心灵里面。他这个意思就是把神的话栽种在我们的心灵里，栽种在我们的身体里，成为我们身体的健康的语言，不断地用信心宣告神的话语，会使圣灵超自然的恩膏进入你的免疫系统。然后说这恩膏能够在自然界中除去一切的疾病。神医就是这样来的。早年那个陶威博士，他们有一个医治业， 他们就是宣讲那个病得医治。那很多人要去寻求病得医治，有一个叶门医师哈，他是一个很高超的医师，就很忙，忙到一个地步，他就用打吗啡来支撑他的精神，结果后来久了以后过量，他就上瘾了，哇，这个毒瘾就去不掉了。后来他知道他自己是医生，他知道他没有办法从自然的医生的疗法来使他得医治。那他的不想他的姐姐还是谁就跟他讲这个陶辉博士这个事，他就去到那里要寻得医治。他说陶辉博士就是要人家读神的话，要把神的话吸收进来，你要病得医治，你要让神的话栽种在你的心灵里，你的身体里。那真的他就得医治了。以后呢，他不当那个自然的医生了哈，他当那个超然的医生哈，他去传神的道哈。然后下面他还有一段话，他说：“神的话是生命，也是能够医治全人的良药。神的话能够医治你的身体，带给你健康。但是神用的是属灵的方法。”神借着他的话渗入人的灵，使人得到医治。当神的话进入人的灵，就能渗透入人的肉身，就如同靠着吃药，我们的病得到医治。我们必须让神的话进入灵里，才能得到超自然的医治。这个实不实在？很实在啊！好，那个。昨天雪圈去那个银行要去办那个 credit card， 那碰到他以前的一个同学，他就跟他分析，在跟他分析这个经济的情况。啊，我姑且用那个人讲的话哈，他说，根据过去的这个数据。他讲的啦，我引用他的话，因为我在旁边听。他说根据过去去引用的数据，每20年物价就涨一倍。他说假设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去 Chipotle， 假设一份8块钱，20年后就16块，再20年后就32块。好，他说所以呢，现在的人，他跟他分析啊哈，他说现在的人呢，如果你65岁退休，啊，65岁退休，如果你活到95岁，你活30年，那你就要预备150万美金，在美国生活，他这样讲，根据他们这样算，你就要预备150万美金，为什么？因为到那个时候，你的保险可能一年就要10000块左右。美国的保险很贵，对不对？你可能就要1万块左右。那如果你的生活要整个 cover， 如果算50000块，30年是不是要150万？好像有道理，对不对？可是我在旁边想一想，主耶稣啊，你给我健康，健康就是我的财富，对不对？你给我健康，我就不用担心这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追求主很重要的。我去年回去主持一个追思礼拜讲到，哦，先是入殓大殓，把遗体放到棺木也要祷告，追思礼拜讲到也要祷告，然后那个骨头这个要送去那个火化也要祷告，然后骨灰要进塔也要祷告。我说主耶稣，我要祷告什么？那我从来没有做过哈。当我在仰望主祷告的时候，突然主耶稣跟我讲，你看我们的健康多么重要。那一天突然主耶稣给我一个 extra 的一个亮光，我们的健康关乎到我们的灵性。以前我们只讲到灵性关系到健康，对不对？是，我的健康也关系到我的灵性。当我的健康 还在，我的身体还在的时候，我就多有机会让神在我的里面调整我里面的生命。一旦我的肉身朽坏了，我里面的生命就没有机会再让神来调整了。所以我们的追求，当然我们的心灵被神调整，神的话渗入我们的心灵，会影响我们去追随神的话。你看很多人不饶恕，我听到很多见证，很多人因为不饶恕而得病。可是如果我领受神的话，常常饶恕人，向神饶恕我们，我们就不需要有那个病，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追求重不重要，关系到我们的健康。哎，健康真的是财富。我们每个礼拜二到医院去探访，有一次我去探望，我跟牧师两个人一组，啊，我看了我真的好难过，差点要吐出来，太难过了。我看到一个青年人呢，整个脚全部都是绷带，弄得紧紧的，不晓得他是，我这样问他是车祸还是怎么样？咦，奇怪，他的嘴巴这边怎么一个大窟窿哦，全部都是血哦。我说那是什么？还来不及问的时候，就有一对三四个医疗小组的人说要帮他清理他的伤口，请你们暂时离开，就请我跟牧师离开去外面等。等了半个多小时还没有清完，所以我们就离开了。第二个礼拜牧师感冒就没有去。我跟另外人说上个礼拜我们没有去，因为他这样。就第二个礼拜我去，我就发现他清干净的，整个都是一个大窟窿，口腔癌。为什么？抽烟、吃槟榔、口腔癌，整个这个都是空的。然后他需要从别的皮肤来补，不晓得那个手术要怎么补啊？你看，如果我们吃什么、喝什么，抽不抽烟，这个让耶稣来管制，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就健康？我听一个人说，在台湾有一个人说，有一个人很爱吃油炸的。我是听学荣讲还是谁说？说不晓得在学荣讲还是听台湾人讲，他说有一个人很爱吃油炸的，他才40岁而已，40岁左右，可是他的肠胃呢？好像是60岁人的肠胃。那如果我们我行我素，不敬畏神，我行我素，身体是我的，嘴巴是我的，胃口是我的，我高兴怎么吃就怎么吃，我们没有想到这个身体是神给我，神啊，你把身体给我。我们的耶稣是怎么样？耶稣是把他的身体奉献给天父，你给我预备的身体，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因为你给我预备了身体。所以我们如果动了敬畏的心，知道我今天活在地上，有一天主耶稣要跟我们算账，身体气息是他给我们，我们怎么样用神给我这个身体跟气息在这个地上活，还有时间，很多的资源都是神给我们的，让我离开世界，神要跟我算账。如果我们真实进入这种把我们的信仰落实到生活里面，你说这份信仰实不实在？太实在了。还有我看到多少人做错决定，亏损非常大。有一个姊妹非常爱我，她送我我有一套最漂亮的衣服，就是她送我的。我有大衣，很薄很暖和，就是他送我，非常爱我。我劝不醒他，因为他天然的好太大，都是用他天然的那个方式去对人好，结果理财没有理得很好。我几次劝他，他说他改不过来，他说师母我好羡慕你，可是我就是做不到。我说你要求告主，你要求告主，因为这个是你的点，你一定要被更新，你不能用你天然人的方法去做事去理财。 没有电话，现在不知道他人在哪里。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把我们的信仰落实到我们的生活，懂得怎么理财，懂得怎么用我们的时间，懂得怎么跟人交接，我们被神，我们被保守在我们这位，有一句话叫 kept for the master's use， 让我们自己被保守为神所用。我们这个人的精力不是要为别人，当然我们要为别人，但是要在神的带领之下。那我们这样子的生活，不论神许可我们经过逆境，或经过什么亏损，或经过什么失落，我们一路走来，神都在建造我们，就在我们的里面建造我们。这实在是非常实在的。我看到我们台中喜安堂，很多那种青少年，妈妈很伤脑筋，孩子好像不够怎么样，可是。父母，你自己有没有好好的起来追求主？很多事很难办，因为父母自己不够起来追求主，说不动的。你如果从小活，你从小活，孩子就在一个你敬畏神，孩子就有避难所，所以这是非常实在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趁早起来动敬畏的心来寻求认识他。那神不仅会祝福我们这个人，他也会连带的祝福我们周边的人。好，所以我们呢，最后一节说，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我们都偏行己路，但是既然信了主，我们就要归到我们灵魂的牧人那里，让神来带领我们。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借这一本圣经，我们常常可以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遵他而行，我们就可以多多得到真理的圣灵。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然后我们跟神说，神，我渴慕见到你的容面，我们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寻求神的面，见到神的面。好，我交通到这里。我们唱一首歌，颂赞诗选136首。